大家好，又到了韩老板与小刺猬的咖啡异想世界。我们上礼拜聊豆丹上面的风味描述，结果获得广大的回响。那大家纷纷很好奇说，其实豆丹上面除了风味描述之外呢，然后还有一些肉肉丹的品名代表什么，大家很想要知道。那这礼拜也会跟大家提一下那些品名代表的是什么意思。然后呢，我们还追加了一个活动，单品咖啡的活动，就是你只要用100块就可以喝到韩老板目前这个豆架上面的大概9到10支豆子。我们从最便宜的巴西神木庄园到最贵的哥伦比亚艺妓，你通通都有机会用100块可以喝到。你要进来试手气，然后抽到哪一个咖啡，韩老板就冲这支咖啡给你喝，然后只收你100块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就有机会可以喝到各种不同的咖啡。那第二个部分，本来应该是要聊刺猬哦。那我们跟我们刺猬电宠韩武吉稍微借用了一点时间。这礼拜我们想要聊聊，就是韩老板在这个店门口捡到了一只受伤的幼鸟。那韩老板这阵子以来就是收留了他，将近收留了他3个礼拜。那他就在前一阵子顺利的恢复健康，那就飞走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会聊聊那一只白头翁幼鸟的故事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那这礼拜咖啡的部分，我们继续来聊豆丹。那咖啡豆丹之上礼拜我们有提到它风味描述的部分，那我们这礼拜来聊它下的那个名称，它的标题，经常就是很绕口的一些咖啡的资讯的标题，比如说有国家产区啊、豆种等等，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？这礼拜开始，手中咖啡有做一个特别的活动，就是呢，我们上面的品项有9只豆子，是有不同的价位，因为进货成本的关系，高高低低的，比如说我们有哥伦比亚的艺妓，然后1壶220，那其他的豆种，每种豆种都有不同的价格，那你都可以试试看你的手气，可以用100块来喝到以上这些所有的豆种，我们把它做成那个签筒，各种豆种你若来的话就可以抽一个豆种，然后你抽到那个豆种的话就是特价100块，那就算是最便宜的一只豆巴西神木庄园它也要120。我们的前三只豆子哥伦比亚艺妓220，哥斯达黎加蓝火山200，然后哥斯达黎加的小蜜蜂200，其实就是根本就是相当于用半价可以喝到这样的一个豆种。那主要也是为了推广手冲咖啡，让大家可以试着去品尝一下。伊索比亚、西达摩、班沙、圣塔维尼村、居万、水洗，好，你有时候看到豆丹就会类似看到这么一堂串的那个名字，然后你就会觉得不傻傻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通常呢，第一个摆在最前面的是国名，国家的名称，比如说伊索比亚，就是那个非洲的国家。然后第二个紧接着出现的就是产区的名称，比如说刚我念到伊索比亚西达摩，西达摩就是伊索比亚几个主要的咖啡产区之一，所以那是产区的名称。那另外也有耶加哈拉等等，这些都是产区的名称。常喝非洲豆的话，对这几个名称应该不陌生，那我刚刚念到的第三个部分是班沙，就指当地的处理厂，上面会写某某处理厂或某某合作社或某某庄园。那通常越后者规模越大，对不对？你看庄园一定比合作社更规模更大，然后合作社又比处理厂规模更大。可是呢，我所谓这个规模大小，但不代表豆子的好坏哦。就像独立咖啡馆跟连锁咖啡店， 啊，连锁也许连锁咖啡店规模比较大，但是只要老板肯用心经营的话，那独立咖啡店好一样是有厉害的东西可以让大家来挖宝。好，地名村庄，那后面在后面的 G1 呢，就是咖啡豆的等级。分级的标准每个国家都不大一样，每种豆种也不大一样。这里的话，它伊索比亚是用瑕疵豆的比例来判断，用 G 开头，瑕疵豆的比例用 G 开头，后面的数字越小，表示它的等级是越高的。那最后面还会出现一个水洗啊，有可能是水洗、蜜处理、日晒啊，然后等等的。那个这个水洗就是指豆子的处理法。将豆子去除果皮果肉，留下果胶层。处理前后呢，会放在水里做分层的筛选。那你想想看，越成熟然后越饱满的豆子呢，它就是会沉在底下。那如果说有瑕疵或里面被虫蛀的，或者是说它生长过程没有得到这么多的养分的话，就是比较不成熟的豆子就会飘在水面上。好，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人不能太轻浮。哦，没有，开玩笑的。好，那所以说这样子筛选选出来的豆子呢，在经过48小时不等的浸泡过程，那处理费工而且成本高。通常这样的一个处理法，就是要产区的水源够充足，那出来的风味才会比较干净明亮。那听完以上介绍之后，是不是很想要来试试手气？好，用100块就可以喝到我们所有厉害的豆种。你可以每天都来抽。刺猬五集的时间，我想要来讲一个特别的故事。三个多礼拜以前呢，我那天早上韩老板来开店的时候，就发现有一只幼鸟掉在韩咖啡店门口，然后那一只幼鸟右边翅膀感觉怪怪的。明显受伤后，靠左右邻居的帮忙，我张罗了一个鸟笼，然后把那一只幼鸟放在鸟笼里面，安置在我的店门口。因为当下发现，母鸟其实是白头翁，就是有在周围盘旋，然后一直叫。我看起来并没有放弃那只幼鸟，所以，我就把鸟笼的上盖打开，以方便进去喂食啊，然后让它探视这样子。晚上的时候呢，因为怕放在店门口，然后我打烊不在了，可能会有其他动物的侵扰，所以晚上打烊之后，韩老板就会把它带回家顾。那我带回家依然是放在家里外面的阳台，所以也是一个半开放的空间。结果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前几天晚上带回家的隔天一大早，外面有鸟叫声，然后我就赶快出去看，结果就发现，鸟妈妈居然就找到我家了，是不是那个幼鸟身上有装 GPS 定位系统？到我家阳台，然后来看幼鸟，我确认幼鸟没有 OK 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经过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之后可能鸟妈妈就发现，其实我都会早上都会固定把它带回店，放心，它就稍微放心了，然后就没有一早到我家去跟监这样子，这样的一个状况持续了整整3个礼拜后，幼鸟就是。有渐渐好转，但是他一直都在鸟笼里面，我就想说，可是他这样没有机会复健或没有机会继续学飞，我就开始试着在晚上回到家里之后，在阳台那边，把手伸进去笼子里，看他会不会主动上我的手。那结果我就发现，经过一阵子之后。他可能就是觉得我的手感觉比较没有那么陌生，因为幼鸟其实还不会主动吃东西跟喝水，所以我都会用针筒然后进去喂他喝水，喝 一些客人哦，有养鸟的客人、养刺猬的客人，他们也主动提供面包虫，然后让我试着喂他。那所以说，其实也许他就认得我这只手，觉得我这只手是专门提供他食物的手。我会伸进去喂他吃面包虫，然后也会固定用针筒，然后喂他一些水，让他补充水分。就有一天我把手伸进去，就发现哎，他会主动跳上我的手。想说，哎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就把它拿出笼子，然后让它练习飞，好，稍微拍动一下翅膀。那因为平常在店门口，完全开放的空间其实不是很适合把它移出笼外哈，所以我就是利用晚上在我家小小的阳台，然后算是半开放的空间啦，就把手伸进去，让它跳上我的手之后呢，然后我再移出来。让他在我的阳台就是拍动翅膀啊，然后任意活动，开始慢慢学飞。在持续其实好一阵子了之后，就在前几天，反正他在这边待满三个礼拜，第21天的时候，结果因为他在我这里，就是左右邻居其实都会帮忙照看着，然后经过都会稍微看一下那个幼鸟在里面干嘛。那时候我在店里忙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一个邻居，他就跑进来跟我说，哎，幼鸟怎么不见了？我就说，哎，可是我早上还有看到他。后来我就出去查看，就发现他真的不见了，以前已经跟鸟妈妈一起飞走，就是重获自由了。那所以这件事情就算是告一个段落，但是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经历，就是一方面高兴他重获自由，然后他终于可以跟鸟妈妈一起飞走了，然后另一方面又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落，因为我每天都照看着他嘛，然后结果我就觉得你好歹也跟我说个再见吧。哦，也不是啊，就是说我本来想象中放飞的过程就是我把它抱起来，然后类似往上一丢它就飞走了那种感觉，就像电视上演那样子，可是没有，就是感觉它就是不告而别，然后我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飞走的。好，那总之就是这段期间也是谢谢左右邻居帮忙的照看，然后还有一些熟客，然后提供它饮食，然后也提供一些喂养的资讯。那有机会的话可以上我的 IG， 因为我每天都有发现动记录那个幼鸟的状况，还有跟母鸟之间的互动等等，然后所以我的 IG 的首页有一个限动的，上面有注明皇子落难记。讲到为什么叫皇子呢，是因为也是有一个客人然后来了之后，然后他也发现这件事，就我们就一起看到好像不止母鸟一个人会来照看它，我们就细数了一下，发现大概有四五只白头翁在附近盘旋或在附近观望的人。然后那个客人就开玩笑说：“你看这么多禁卫军在守护着它，它该不会就是皇子吧？”啊，所以就觉得这很有趣，因为我只是临时收留它，所以也没打算帮它取一个名字吼。那反正客人就说，觉得他很像皇子，就帮他弄了一个小篇幅《皇子落难记》，然后每天的记录他的一些状况这样子。虽然他已经离开第三天了，可是事实上我并没有把鸟笼收进来，我把鸟笼一样是放在外面，就是想说我不知道，也许他有一天会回来。可能再过一阵子我再把鸟笼整理干净，然后还给借我鸟笼的邻居吧。好，那这个故事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，如果喜欢的话，每周五都可以听到我们的 podcast。 那另外 FB 跟 IG 呢也可以追踪起来，只要搜寻韩咖啡就可以找到我们了。刚节目中有特别提到我们正在推广手冲咖啡，所以有做一个特价的活动， 你只要进来试手气，抽中我们架上的任何一款豆子，都可以用非常优惠的价格100块就可以品尝到一壶手冲咖啡。那刚刚节目中也有提到，有花了一点时间照顾一只白头幼鸟，所以有特别请秦武奶奶用客家话来讲，哦，幼鸟的翅膀受伤的客家话到底要怎么讲？那等一下片尾可以听到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
一个受伤了，
受伤，
不用伤了。